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主题馆，访问的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今年是第八次举行清风之友台北古书拍卖会及绝版书市，负责人傅玉安，也是杜鱼头，这是2024年的一次，我看起来相当丰富的大展啊。
这次规模比较大，
比较大，
因为去年没有办，
是
啊，而且这一次的话，为了要让纸本的东西，我有一种焦虑，我觉得纸本快要没了啊，所以为了要让它能够流通，更加的流通，所以除了是拍卖那边之外，在拍卖的外面啊，的广场啊，还有一个书市。那这书市的话，书摊摆书摊的话是现在最热门的、而且很多人都是在摆的。但是我对那个是有一些看法的，我觉得每一摊几乎都一样，没有一个主题。
怎么说？
就是说他搞到最后，大家
希望有一个什么主题呢？
有一个主题，譬如说我这一次的话，这一次的摊位的话，全部都是女性主义的书。我这一次的书市的话，全部都是漫画书。这样子才能够吸引人。可是现在的话，每一家的书都差不了多少。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尝试在拍卖会的外面。是邀请了，这是用邀请的，邀请了20几家，包括、
是直接邀请出版单位，
不是出版单位，我们出版单位没有旧书啊，我们是要卖绝版书，是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说这些书都是绝版的，所以我们邀请旧书店，
是
啊，二手书店、旧书店，或者是说他个人
能够现在能够召唤得起20几个摊位。
还有个人的旧书店的旧书书市，就是说希望让里面的东西都是它的价格都是比较高的，
就拍卖的，
对，可是外面这些书市里面的绝版的东西将来是要进到里面去的，但你可能可以来这边挑，看你的眼睛，你可能有漏掉的，
也就是说对于不见得能够一次负担拍卖价的这些朋友来说，先预习
啊，
就暖场是吧？
是有这个意思，而且培养这种兴趣
是。清风寺有过去举行的7场，这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这个我想要知道，今年是不是好像我感觉上更加庄重的布置了几个主题是吧？
对，它大概是这个样，除了那个绝版书是一个之外，另外一个是我们有一个专场啊，专场，这是因为去年的话，一个老朋友吴兴文过世了，
是，
那过世了，他的夫人啊，就决定把他的信札啦，还有他遗留下来的一些书籍啊，当然还有他的藏书票啊，还有一些书，还有一些他收集的一些文房在用的一些道具，比如说你写毛笔字要用到背戈，有那种的，还有一个那个书，
这很多讲究的书家会有的，
对，
特别奇巧的小玩意儿，
对，就是有那
背戈，就是放手臂的
，你就不用悬网嘛，就是类似像这些道具，总共有57件，挑选过了57件，
是
啊，那。有点感伤啊，就是说没想到有一天那么好的朋友，没想到有一天我必须要替他收拾这些东西。
你跟他原来是同事是吧？
我们也是远流的同事吧，
远流的同事、
后来一起又到大陆，他是在北京那边一起那个在大江南北跑的。
对，顺便介绍一下吴兴文。
好，兴文介绍吧。兴文他。
如果现在来看，
现在来看
光是藏书票这三个字，
藏书票它
是等于是他的一个分身了
啊！对，就讲这一个就够了，因为他太多身份了、他大概这辈子做2件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他是在华人地区里面 他是很早很早就在提倡藏书票，
嗯，
他自己也收藏，
是
他常常晚上不睡觉的话，尤其有网络之后啊，到处去买，到美国去买，比如说他给我看过他的希特勒的藏书票，他有色情藏书票，
嗯哼，
还有这个人那一个人大概十八世纪的藏书票，
是
十七十八世纪的藏书票，他是收的非常齐全，连董桥也是提倡藏书票，董桥都觉得吴兴文是厉害的，
是
啊，
他有出版过好几本跟
藏书票有
关
的
书
啊，他更是他现在大概都绝版了啊，他出版过《票去》《图说藏书票》《我的藏书票之旅》《我的藏书票之爱》《我的藏书票世界》《藏书票风景》。都是藏书票的，他是
很疯魔的啊，
很疯魔的，海峡两岸藏书票的第一人，
嗯，
大陆的整个藏书票的风气跟他到大陆去很有关系的，
是
啊。
好，那么在给他做这个展览的之余，我们应该和这个青空寺有还有一些其他的可以标志性的一些分类跟设计。
今年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是，其实今年的话，总因于对于纸本的焦虑，所以我们今年尝试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手稿。那手稿的话，以前的话，手稿都是只是做信、书信而已，但是今年的话，直接就把作家的手稿就拿出来了，他的稿件啊，
是。
那你譬如说像杨牧先生很有名的一首诗，带你回花莲
啊哈
啊，带你回花莲那一首诗的话，他最早的他有写过好几个版本，因为太有名了，他又腾过这个的话是最早的那一个版本，他发表在中国时报的那个版本的，
是
啊，杨牧的，还有白先勇的，白先勇那一个的话可是更有名了。远景的沈登恩要帮他复刊那个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是他创的那个传奇式的文学杂志，啊，结果后来就因为他出国去了就停了，
是
后来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那个远景的沈登恩就说要帮他复刊，然后请他
帮现代文学
复刊所以他有两次啊，那复刊之后之前的话请白先勇写一封追忆，追忆他创办那个
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的经过啊，
所以就是这篇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对，他写了很长的一个，我的稿子大概有十几二十页的啊，也是发表在《中国时报》。
哎，我这样看啊，杨牧的这个是刚才你讲的
《
带你回花莲》的手稿，他的起拍价是12万，
对。
他只有应该只有五张吧，
五张啊，
对，五张稿子。
那
可是白先勇的稿子很长哎，他的起拍价只有10万。
这种的都是我们跟拿出来的那个藏家讨论的结果。有的藏家的话，他觉得他就是要这么多，那我们跟他讲，他说不行，我就是要这样子起拍。有的话是他觉得他是这样子就好了，可是最后。这个是起拍价，这个不是落锤价，你要以落锤价为主才对的，
哎，既然说到了价钱，我是俗人啊，我很想知道这些藏家都是从哪里收集来的，这如果说他不是编辑
啊，
那或者说他不是跟云出版有密切关系的人，那他怎么取得这些稿子？
不一定，因为有时候的话是那个，比如说作家的后人啊，就把这些都清掉了，而且清掉的话是那个整袋，比如我要搬家了，我这边都不要了，所以找个人来把它处理掉。有一些搬家公司是收过很多这种东西的，
我碰到过一次这个情形，那等于是东西是被偷的，家里的人根本没有注意，
是啊，
他就反正知道这里要拆了，他稀里糊涂，他进来自己拿了，
很多很多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其实他就类似像以前拆古房子主错的时候那一些窗棂啊，那一些雕刻品啊，
这件事情的就是从根源来说， 取得这些比较珍贵的手稿，或者是藏书，
嗯，
他跟某一种形式的这个偷窃犯罪很接近。
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因为那个手稿是这样，他如果是寄出去的，他没有那个跟寄出去的投稿单位讲说他要退稿的。
嗯，
这个就属于那个了，
就属于
单位的，
属于媒体、原地。
对，那你如果是整批就卖掉的
，
那卖给人家了，那你就不能够说那个是属于你的了。当然他的那个智慧财产权，他的人格权啊，还是属于你嘛，我不能够说这个就是我的嘛。
是，
对，但是他的财产权啊，
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白先勇跟杨牧，这个很珍贵啊。
是啊，这个是很珍贵的，这个是那个。另外还有陈应真，这个
还有陈应真也有去，
是啊，
他的评审意见是吧？
对，他是有一个研讨会，是在讨论那个副刊的。
嗯哼，
1949年之后台湾的副刊的啊。
是。
结果他在评审的意见，他就发表了，他就觉得说还有。之前的话还有其他的副刊的，不是只有1949年之后，他是补充李欧凡教授的意见的。
还有蒋勋的。
对啊，还有蒋勋的。蒋勋他是云门的，那是云门小鼓手在公演的时候，他之前他写了很长的一个序，
是。
然后另外还有林文月的，林文月是写台静龙老师的。
另外还我觉得余光中先生的诗不说了哈，另外还有就是绝火这一篇，这是台静农老师的后人
公子，
他的公子
公子写的
叫台一间嘛，
是
而且即使连作者都已经不在了，
对
这边哈
还有东方白的司马爷爷，
司马中原，
对，
两件手稿哎，这个可以说一说吧。
不是说司马爷爷说他的手稿就是流出来了。那流出来了，就有人就听说这次是以拍卖以手稿为主，他就送过来了。那送过来，他加了一本他的签名书。
对，另外还有啊，就是我
这个跟你有关的，
对，这个就是
对对，这个你知道吧？
造型象棋
啊。
我的这个恩师
高
信江先生有一段时间他离开了这个副刊自己创业而他在回到中时晚报担任社长之前有相当一段时间，好几年的时间他在做造型象棋，也就是把象棋从一个扁平的棋子立起来，
他变
各种设计包括我们看到的这次有西松造型象棋，有雅璇造型象棋，还有蔡志忠的造型象棋。
但是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那个是郑问
，
因为那时候郑问还不是很大咖的但是他就会去邀请，他觉得郑问的话他是很有潜力，他就邀请他，而且他设计是叫他设计一个太空战争、星球战争、
星际战争、
这样子的一个象棋象棋。
我们如果没有影像是很难直接介绍这个棋的状况。不过看起来它是用黑色跟红色接近这个半透明的柱体的棋子，每一根这个棋子都好像一个墨条一样，是吧？
对。像圆形的墨条一样，
黑底白字的跟红底白字的两边
，对，然后里面的话有镶那个他创作的人物的照片，
而且是非常细腻的写实感极强的郑问风格的那些图片，
是
好的，这是另外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展览，对你而言除了这吴新文还有手稿以及造型象棋之外，好像还应该介绍一下一些真正的这个古书吧。
古书的话今年的古书也是多，线装书特别多。那最有意思的一件是康熙皇帝的话，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人的话很好奇，他什么都想要知道的，而且他对自然科学的话特别有兴趣。他是我们所见过大概就 中国的皇帝里面对于这个是
西方的
西方文明，
或者说现代
文明，他是最最最最最有兴趣的一位啊。那他对于数学的造诣啊，他跟那些传教士，耶稣会的传教士学到他是能写论文的。他曾经发表过三篇论文
啊
啊。那这三篇论文是他是要讨论那个直角三角形里面有一个圆，那一个圆的面积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且他对于这个那个三角函数的话非常有兴趣，所以他是出版过，曾经在由内务府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数表。
表是表现的表。
对，可是那个数表你把它分开来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是我以前在念国中的时候国中课本后面有附的。
哦
,sin cosine。余弦啊，什么余谷啊什么的，那个三角函数表啊，那他非常慎重其事，而且是用墨跟朱墨两色套印出来的一个那个数表。这个东西的话很有意思，因为他总共好像印了200本。那剩下这样子散出来的，
就是充其量全世界也只有两百套而已
啊。那这边的话，这是其中一套的，而且是从宫中，因为有一阵子啊，大概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故宫是整个都摔破了。为了要修补故宫的时候，他们有些文物是把它卖掉的，这是其中卖出来的。
这是从故宫里面卖出来。
这是故宫卖出来。另外一个是现在故宫，但是故宫它没有全卖。现在故宫的话它好像还有十几本。这十几本的话是在我们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的。那这个的话是流出来的。所以200部就这样子散到各地去了。
所以它起拍价很贵啊。
这个起拍价就
看到是66万。
因为这个是电本。这等于是那个大内印的特别好，装帧也好。
是，而且我看这个你的记载啊，也就是说明整个展品拍卖品的背景，我发现中间有一段说康熙对于数学的兴趣浓厚，一丝不苟，只要他的政务不算太繁忙，每天他都要搞数学搞2-3个小时。这是很奇特的一个。
他是很奇特的。就他以解数学为他的消遣。
为乐趣啊。另外这个我既然说到了这一点，我就想要提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拍卖的，尤其是清风寺有的这个拍卖啊，它一方面它又跟出版有关。又跟文化的一个最主流的载体可是没落之中的这个趋势是明显的，纸本书它又有一种好像在借由拍卖的这个市场的流通，似乎想要把这个书作为一个精简的介绍，换言之它不光是一个行录，不是一个 catalog， 它还恐怕有一种版本或者是目录学
解题啦，这个以前叫做解题啦，就是我把这一本书解题，
是
我顺便讲一讲它的内容，顺便讲一讲说它为什么要卖这样的价钱，它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所以大概就几个字写一写吧
像这样的一个 catalog 应该把它单独的突出的做成一个像出版品一样的。
这不是已经出来了吗？
这个感觉还是目录吗？
是啊，是目录啊，因为其实它是附属在那个的，附属在那个拍卖里面的但是我也碰到了一个状况了，老实讲，就是说这几年我发现说要电子图录的人多，要纸本图录的人相对没有那么多了，它的需求没有像以前那么大，
所以你也不大可能比较印的数量多。
数量没办法印多因为它这个成本太高了因为它是用铜版纸的，然后又是全彩的印刷的
好了，那个台北古书拍卖会这样的一个活动居然 电子的图档可能还更受欢迎一点。
图录啦，一样是内容，其实是一样的。
主题馆扫夜工坊的创办人傅月安，也是杜鱼头，我们熟悉的朋友，在今天节目中为我们介绍2024年清风寺有台北古书拍卖会以及绝版书的书市啊。这个预展日期是4月12号星期五，这样还有一个多礼拜啊。
12跟13是预
展，12号是星期五，下午1点到8点。4月13号星期六是上午11点到下午6点，这个时间还不太一样啊。12、13是预展，到了拍卖日期，正式拍卖是4月14号，礼拜天，是早上10点半起，没有讲截止日期，
拍完为止。
拍完为止。地点是在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至于这个绝版的书市啊，刚刚讲了是在里边外面的外面了，是吧？
外面，大家在广场
拍卖场外面，4月13、14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
嗯，
也就是差不多有6个小时啊，每天是吧？
对，
好的，接下来还有什么样值得去不要错过的拍卖内容？
不要错过，这个是我第一次看过的东西，因为对于工艺品，这工艺品我是不熟的，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老朋友吴新文有收了一个，这个
叫做堆珠香盒。
对，
是吧？
那 是叫做堆珠，可是它另外有一个名称叫做剔席。剔是挑剔的剔
啊，
席是犀牛的犀。
剔席，
剔席它是这样，它就是说，它把漆一直一直涂，一直涂，一直涂，涂到非常非常厚，等到它全部干了之后，这是一种漆的工艺。等到它全部干了之后，它就用刀子去把它刻雕刻，刻出来一个云纹。这个是从宋朝以来的话，中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工艺技术了。
是
啊，而且做出来的话就非常的光亮，非常的漂亮啊。可是新闻它的这一个的话，更加不同的是，它是毛镜的。
毛镜是那位出版家嘛？
对，
毛工，大毛工，小毛工。
他就是那个天启年间，
吉古格，
吉古格。只要讲吉古格的话。大家都知道的，他除了做出版生意，他自己也藏书。那他藏书用的方式是，别人出10块，我就出100块。因此那时候就有一句话叫做“360行生意不如卖书给毛氏”。
对
啊，
他的事业做得很大，甚至还要自己做纸。我们现在讲的毛边纸、毛太纸，就是他发明的嘛。
大概吧，
不然怎么会叫毛呢？不过他供养到最后，虽然赚了很不少钱，但是他的子孙因为做茶的生意，把他都给败掉，
就把败掉了，没办法。但是你看他这个的话，他是后面是有落款的，有落了他的款的，
是
大概是他在文房里面在摆的摆香的。以前人的话就一边看书一边还要点香的，香道在晚明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是所以毛晋吉古格藏的这个剔西云纹香盒
啊，
是好像也相当值钱了、
是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也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是茶则，
茶则，则是原则的则，
对，它是用来在拿茶的，茶你不能够用手去抓的，用手去抓那不雅。而且觉得说它的香气会被碰掉了，所以要用一个竹片这样子去把它拿出来，然后再放到罐子里面。茶则，茶则也是有，也是一种竹艺品，它在上面有很多雕刻的。
怎么会特别想到了要把这种古玩或者是文物之类的东西拿来放在这个古书里面一起拍卖？
一方面它是文房，它跟书是有关的。
No。
另外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好友吴新文的，那
主要还是吴新文。
对对对对对，如果不是他的话，这东西也不会那个啊。那他太太叫我处理，我就一定要处理的了。另外还有就是他的藏书票了，讲了半天，我们也不能够不讲一讲他的藏书票。
是，
他因为他最重要的那一些藏书票，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拍卖过了。 啊，然后还有一些的话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的私人的那个认识的朋友做的。那其中有一个很珍贵的是他自己的两款藏书票
啊，
你有很多其他人，比如你说有希特勒的藏书票，有谁的藏书票啊？
嗯哼，
但是他自己有藏书票啊，他自己。他的书里面的话，很多书的话是贴有他自己的藏书票的。
是
两种，一种的话是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华裔的，帮他做的啊。那上面的话是，
嗯，你对着麦克风讲话。
好，他说的是鲁迅的诗里面的两句，
嗯，啊，
叫“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嗯哼，
然后吉祥如意，全红的。这是他的一款藏书票，
嗯，
另外一款的话是请人家帮他设计的啊。那帮他设计的人等一下有他的藏书票啊，
嗯，
那是专指的子非鱼焉知鱼乐啊，
嗯，
然后吴兴文的一个造型的啊。这两款藏书票这一次会一起拍卖，
是
对。
我看到了还有些贺年卡也放在这个藏书票附近。
他贺年卡是他跟藏书票。跟版画是有很大关系的，基本上它就是一张小张的版画。
是
啊，那新闻在九零年代的时候，跟大陆的版画家，那些老的版画家啊，
嗯，
像杨可扬、像栋梁，他们夫妻都非常好，
嗯，
那彼此的话都有书信往还。杨可扬跟那个梁栋啊，他们大概 每年都会寄一张贺年卡给他们。那他那个贺年卡通通都是自己印的，
创造的，创作的，
对，他的版画原作的，
啊，
那个印量都不会大的，大概就100-200这样子，就寄给自己私人的朋友。那这一次的话也整理出来了。另外还有的话就是这两个版画家他们所做的那个藏书票。所设计的藏书票也一并通通都出来了，
嗯
啊，
光看图录上面就已经非常玲珑有致，啊，
很漂亮，他们做的那个版画非常漂亮，
所以在我们刚才报的那个4月12、13啊，这两天也就是
12、13就可以预展，你可以到现场去看，
就是可以看到这些，
都可以看到这些的，嗯啊，然后到了14号就全部都把它拍掉了。
嗯，依照过去你的经验啊，
嗯，
是拿出来展的都可以拍掉，
大概能够到70%就很了不起了。
嗯，好的，接着我们要谈
看看古人的手稿吧，嗯，
来，
不是现在的人才有手稿，以前人也有手稿。那以手稿的话分两种，一种的话当然就是。作者本人写的，可是古代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手稿啊，嗯，那个的话是，譬如说有一些书它是没办法出版的，
怎么说？
它是违禁的，譬如说你《金瓶梅》词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它是没有印出来的，或印出来只能私底下传的，
嗯
啊，那还有其他的书也是这个样子的啊，像那个《红楼梦》最早的时候，流通不管的时候，还没印的时候，只能够用稿本、
抄本
的，嗯，啊。那这一次的话，有一本，
嗯哼，
是续《金瓶梅》
啊哈，
续《金瓶梅》。那为什么是抄本？大概可想而知嘛。
嗯哼，
它就是，可是这个抄本的话是有来历的。
怎么说？
它的来历，一方面是它。书前的目录里面有盖了两个印章，
嗯哼，
一个印章的话是毕沅，
哦，这是以前的两江总督
啊，毕沅
曾经做过山东巡抚，
他还是个状元，嗯，
是
啊，毕沅的
毕业的毕，沅是园林街的沅
啊，
嗯，
然后底下的话有一个他的书房的盖的印章，
嗯，
啊，可是这个我们怎么能够确定呢？
是，
就是有一个。那个大概民国以来的有一个很有名的藏书家袁延斋的周月然啊，
嗯，
他曾经写过，他说他收到了一部书，这一部书的话前面有盖的这两个印章，然后他
一个是毕沅的印，他的，
啊，
他的名章
正阳毕沅，啊，
另外一个是灵岩三馆藏书，
对，
我看了让我这样认识，
啊，灵岩三馆自己也刻书也出版，所以毕沅在藏书或者是出版上面，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啊，清代的人，
嗯。
那他每一页的话几行，然后几个字，他都把它写得清清楚楚的。
是，
那这个就是注录了。他曾经这本书被注录过。
嗯，
可是他注录完了之后，这一本书后来也就不见了。等到他再出现的时候已经在台湾了。
我们并不知道这本书的其他的来历吗？
我们知道
作者叫丁耀抗吗？
啊，
作者是有的吗？
作者 是有的，作者是有的，但是他就是只是抄的。我觉得碧源不是碧源抄的啦，我估计他是找他的、找他的书童啊或什么把他整个抄下，他是非常抄的，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啊。那就到台湾来了。那为什么会到台湾来？
所以他也没有其他的印刷或者是载体。
有印刷，就是后来的话有出版过了、可是他这一本的话是抄本、抄本跟印刷本也没有太 有一些地方的话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一本抄本的话是可以去叫原来的那个印
刷品。如果我们现在要讲一部书的、以流通方面量的多少来判定它的价值，那这本书还蛮珍贵的。
它是啊，它就是抄本啊，抄本一定比印本要珍贵多了。
嗯，
抄本大概就是只有一本吧。啊，
所以我们这是海内孤本吗？
这个是海内孤本，这一本绝对是海内孤本，只有这一本，因为碧源他也就抄这一本。
起拍价72万，
大尊，你都觉得很贵吗？
我都觉得很贵。
你去其他的拍卖场看，它一个小小的一个花瓶啊，它不会是70几万的。
等一下，我们稍后片刻再回来抬杠。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主题馆访问的是扫叶工坊的创办人傅月安。再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2024年清风寺有台北古书拍卖会及绝版书市，它的活动详情啊，第一就是预展，4月12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8点，4月13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6点，这两个时段在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室外啊，户外。另外拍卖的日期是4月14号。上午10点半起，一路拍下去，我看这东西不少啊，
400多件，
400多件，有把握可以拍的差不多，
可以把它拍掉吧？就能拍的，只要有人要的话，我们就尽量就把它拍光吧。
OK, 好，我也准备要拍一样
啊。
对了，还有一个事情，关于这些书或者说包括展品的来历。除了像比如老朋友吴兴文这个非常特殊的例子，是一个专场哈、那你怎么得到比如说像刚才你提到的续金瓶梅这样的书？
它大部分都是人家，因为你办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之后、就有人来打电话来给你，
觉得你们有信用了，
对，然后他就说我委托你帮我处理，
嗯
啊，那就是看看能不能够拍卖。那我们收到这样的就要去看他的书，那有些书是能拍的，有些书是不能拍的。
怎么说？
有些书我们知道这个的话是没有拍卖，不能够讲，就是只能在绝版书市了、
uh-huh.
就不能够到那个啊、因为一方面它的年代不够，或者是说它的品相不好
啊、
或者是说这
价值不够，
价值不够、我们就觉得就只能够那样子处理。
可是碰到像续金瓶梅这样的书，
我们知道
这是像宝贝了，
这一定就一看到了就会知道了，然后我们会问他，因为这种东西的话
他要这么好提供来历，
我们要跟我们讲一下来历，你不要那个来历不明的、结果他就跟我们讲了，
是
那讲了的话是这样，这是一个将军他家的
哦，
那这个将军的话他是那个1949年的时候，之前他是在上海的，那上海就跟那个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那个吧，那天下大乱的时候，大家都想要把自己的东西统统都清掉，结果这个将军的话就有拿到了一些东西了，啊，或者是说他家里面以前的话就有收藏的，
是
他带到台湾了，可是带到台湾将军老了
哦，所以他不只是续金瓶梅这一本。
啊，还有其他的，
它是一批，
还有一批了，
还有
其他的。他比如说像《一方类聚》啊，嗯，《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他的医书多啊，医书多啊，那《本草纲目》那这个都是这个将军的，结果他就交给女儿了。可是女儿的话也老了，
嗯，
他要再往下交都交不下去了，
完全没，传不到。
完全没兴趣，他读理工的，他对这个完全没兴趣，他就说妈妈，你能不能够就帮我把它处理掉吧？他你给我钱就好了，我不要这个，我不要书。可是我们现在碰到这种问题，
都是这样的问题，也就是子孙不能继绝学。
你看我的老师，他教了一辈子的历史，
嗯，
那他的那一些书，他藏书真多啊啊，那可是他要整批要捐。他希望他说是 他是有系统的，
嗯，
这边一个小系统，那边一个小系统，他希望捐给台湾的单位，啊，造福台湾的学子，可是人家不要的，
很多大学都不要，
很多大学都不要，嗯，要不然的话他就说我只捡我要的，
嗯
哼，你重复的我就不要了，
是，
最后他实在迫得没办法了，向大陆那边问，大陆那边最后浙江大学说要。
啊，
而且浙江大学他们自己出警卫把他载走了。
哦，
这
所以这个书就有了下落啊，
就有
没有流离失所，
而且他没有被拆掉，啊，最主要是没有被拆掉。
哦，整批整批，
啊，因为做学问的是要有系统的。
嗯，
那你说像我们拍卖这个书，你万一拆掉的话，都还没关系的。
嗯
啊，
关于这样的故事，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啊。
啊，这个故事太多了，而且常常会碰到很多很有意思的，
比方说，
而且很感人的，
嗯，
很感人的，比如说有一个老先生，
嗯，
他在临死之前呢，他就讲说他对那个傅月安，
嗯，
他的一本书，
就对你，
对，他有一本书叫做《天上大风》
啊哈，
他希望他能够看到他那一本书，可是他还没看到，他就过世了。
Uh-huh.
因此他的后人就交代说，他要把那一些书啊，全部交给他，以为我还在茉莉
啊， uh-huh.
所以就交到茉莉那边去处理。
二手书店，嗯，
对，他所有的书，那，uh-huh. 里面有很多，
就是，
他
留下来的书，
他收了一辈子的书，
嗯，
跟台湾有关的书，不是要交给我，他就是交给茉莉二手书店了。
嗯
啊。那是因为我那时候还在茉莉工作的时候结的缘分，
嗯，
那结的缘分我也没见过他，他只不过是看过文章，
嗯，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信任，
是，
所以就这样的。那另外至于说这一种的，我甚至律师啦，很多那个农学院的教授啦，嗯，他们都是有这个问题，接不下去了，
子孙对于文科的这个版本的书没兴趣，
没兴趣，他们就对这个没兴趣，所以要怎么样让它流通？其实做拍卖会真的也就是为了这个，让它能够流通。
嗯，
要不然的话，同样花那么多精神去做字画的拍卖，不是更好赚？
如果就拍卖的价格来看
，我们字画的话，那个非常非常好的。可是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就不太收字画，
哦，
那字画的话是要文人，
嗯，
他本身是一个作家或是一个作者，像这次
就像
汪曾祺
刚才说的，对，
汪曾祺的那一幅字啊，那一幅字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就很喜欢汪曾祺的作品，
嗯，
啊，比如说他写的字，杨令野他写的字，
杨令野这本书，这张中堂啊，192公分高，49.5公分宽，是很大的巨幅之作，
啊，
他送给作家季季
啊，
对吧？也留哎，季季还在，啊，
但是季季他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啊。我鼓励他说：“那你就交给那个吧，有缘的人吧。”他说他一大堆东西
上面有他的名字，他是接受的人，
他觉得没问题啊，
没问题，
啊，他觉得没问题啊，他觉得 OK 的
啊，
嗯，我其实
你也倾向如此，
我也倾向如此。像我人家送给我的东西，我也觉得，那我已经帮你
卖掉，
不是，我已经帮你保管这么久了，而且我也已经应该得的、应该读的、应该有的乐趣，我也通通都有了。
嗯哼，
下一个有缘的人，应该是下一个人的话，应该来接手了。
嗯哼，杨令野先生的这一首诗还真的写得很不错。 花开朵朵春常在，主字平平书更香，不向人间买脂粉，还将彩笔一心藏，是不是？
是啊，
嗯，
好，文人的字画、哎、
还有、啊、还有一个扇子，一把扇子，杨守敬，
杨守敬是有名的，杨守敬不得了了、嗯、啊！但是那边我们有写了一个错字
啊，那无所谓了，人家不会注意。这个是一个五言古诗的扇面，
是是是是是、嗯，这个上面我觉得也很好啊，但是感觉他的笔好像不太好，
是吗？
有点散啊，你如果你看到原件的话
啊、哦，是感觉分叉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
这也倒说不定是书家自己特意设计的特色。还有，我还看到了台静农先生的，
是啊，台老师《
题额·秦蒲斋》。嗯，哎，我觉得真的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4月13、12、13、14
都可以来看一看，
看看
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接下来
还有牛哥啊。
哦，对了，哎，这个差点忘记了，讲讲牛哥。牛
哥
是知名的漫画家、
漫画家、
小说家，
我们
他写小说的笔名叫李费蒙，对不对？
李费蒙嘛，赌国仇城、嗯、啊。那这一次的话，有他画的漫画，另外还有他的两封信，
嗯
啊，所以就放在一起了啊。
是，
对，那他的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已经来好多次了。
全我觉得整个的高潮是整个你的书画的高潮是蒋勋，
是啊，蒋老师的这一幅画是早年的，他不是后来的。他现在的话大概都是画
画了两颗柿子、但是他提了一个款很有意思，
此乃水果也，
此乃水果也。听起来好像不像是提款，
是啦，但是我也觉得有意思、
好，光是为了看看我们蒋老师这个此乃水果也就应该去乐一下、
是啊。
4月12、13、14华山。